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在我们进食之前，先要确定自己有明确的目的和正确的动机。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圣经中有很多主题都是信徒津津乐道、喜爱研读的，像神的慈爱、神的赦免、属灵的恩赐、奖赏等等。但是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的题目却是禁食。我们不愿意禁食，可能是因为现今的社会所强调的、所看重的是实时的效果，要否定自己在神面前自卑，似乎不合时宜。然而我们若能操练禁食，这必然令我们的灵性获益无穷。到底圣经中有什么原则是有关禁食的呢？我们又怎样将这些原则应用在今天呢？好，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我们有多少人渴望听见神的声音呢？我想所有基督徒弟兄姐妹都必然会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我们都渴望听见神的声音，知道神的旨意。特别是在困境和行经幽谷的时候，我愿意知道神到底该指示我怎么样行。相信我们都渴望听见从神而来的声音，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却又好像听不见他说话那样，即便是我们读圣经也不能够完全明白。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禁食是一条出路。禁食能够帮助我们集中心思，把焦点放在神身上。当我们把肉体中所认为重要的事先放下，暂时不吃东西，不依赖食物，而专心地去寻求神、祷告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容易听见神的声音，明白他的旨意。当我们看重属灵的事，当我们的心思放在神身上，看神比任何事情更加重要的时候，我们自然容易放下肉体的需要，而且不觉得进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因为我们所专注的是更重要和更有意义的事，是能够让我们乐在其中的。那么相比之下，其他的一切都变得黯淡无光了。所以在进食的时候，正确的动机和正确的目标都是很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要集中思想的就是这些。当谈到禁食的时候，那不是指偶然一两次的禁食，而是要持之以恒，不断的操练，让禁食祷告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当我们在神面前寻求他心意的时候，我们尽上了自己的责任。我们在神面前谦卑努力的寻求，却寻不着，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我们感到很无助。我们渴望神能够快快介入这个恶劣和无助的处境中，给我们出路和明确的指示。我们的心灵感到很沉重，觉得环境是很棘手的，我们渴望知道该怎么样往前行。很多人在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不是去放下什么，而是去增加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比方说因为压力太大，有些人去看医生，因为不能够睡眠，他们就吃药。又或者有人去找心理医生，希望借此舒缓压力，让自己内心舒畅一些。然而作为神的儿女，禁食是属灵的方法，是属灵的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叫我们不再依靠自己，转而是专一地去依靠神，去仰望神。 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身外的一切事物，专一地去仰望神、注视神，那么神就能够用特别的方法来为我们挪走生命里的一些障碍，让我们经历他的奇妙。不过，我必须再提醒弟兄姐妹，进食绝对不是向神施加压力，要促使神加快步伐，好配合我们的时间表，也不是要游说神去做一些违背他心意的事。要知道，进食绝对不是一种功劳，不是我们所积的善行，绝对不是。所有我们以为是刻苦或者是克己的行为，或者是做自我否定的行为，都不能感动神，都不能改变神，不能叫神为我们做一些不在他计划和旨意之中的事。神做事有他的主见和目的，神也有绝对的主权，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呢，我们不要妄想借着进食去打动神的心，或者是改变神的心。我们所谈的进食乃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和体验，所以它不纯粹是进食，而是要符合圣经和神心意的进食。世人进食是为了个人特定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减肥，又或者是为了他们的宗教，但是弟兄姐妹的进食乃是为了神。我们进食祷告的对象是神自己，那就截然不同了。进食是向神做出呼求，是预备自己去寻求神的旨意，全心仰望神，介入自己无助的处境之中。那么到底进食能够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呢？首先，进食能够使我们的心思清晰，进食能够洁净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能够从神的眼光来去看事物。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不吃食物或者是不睡觉，已经不去想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就自然集中在神的身上。我们会留意神到底对我说一些什么，神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样的，神的目的和计划又何在呢？当我们这样全心全意去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从神的角度来去看事物，有着和神一样的心思和看法。我们也就自然会放下自己的成见，思想也就自然变得很清晰了。不但如此，另一件经常发生的事就是，在圣经许多的事例中，通常当人要开始进食，放下肉体的需要，专心一意地寻求神，呼求神，要听见神声音的时候，他们都必然是受到一些特别的事情或者是需要所驱使，很可能是一些让他们感到很心烦的事，又或者是一个很大的需要，一个他们无法度过的难关。我们把这个重大的问题带到神面前，安静自己，全心全意地呼求神的时候，神必然乐意垂听，这是我们所深信的。然而，神时时要做的事是什么呢？他不是马上要回应我们这件事，或者是给我们答案，而是先把我们自身的问题浮现出来，要我们先对付和清理，而那些问题是关乎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要祈求的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指引，我们当行的方向，我们当做的决定等等，但是神所关注的却是我们本身的生命。所以为什么进食首先要触及的问题不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本身，而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进食是我们个人的预备功夫，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寻求神，更清晰的得见神。进食的模式就是这样，神要我们先处理有关我们生命的一些问题，然后神才会显明他的旨意的。当然，进食最终能够让我们得知神的旨意，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因为只有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明白之后，我们才可以照着去做。但是，其实生命中最宝贵的事，并不是单单认识神的旨意，更是渴慕认识神。要是我们不渴慕神，我们就不会千方百计地要去明白他的旨意，这两者其实是分不开的。进食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但同时也把我们生命深处的问题给浮现出来。神要我们先解决那些缠绕我们的问题，然后他才可以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神不希望那些信靠他的人仍然过着饱受束缚的生活，被许多的事情所限制。任何在我们肉身之内或者是肉身之外的东西，我们都必须对付清理。进食是一个让我们获得全然解脱的方法，让我们先获得真正的自由，然后进入神的旨意中，渴慕他，认识他，从而走在他的旨意之中。 那么另一个见识能够带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对神的能力和伟大必然会有更加深的认识，我们会更体会到神的伟大和能力。有一个自然规律，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就是当你越专注越凝视某个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像他。比方说一个成长中的少年，他不想长大之后像他父亲那样，他极力想摆脱父亲对他的影响，而他也不断地提醒自己啊，千万不要学他父亲那样，甚至他告诉朋友他不要跟他的父亲有任何相似的地方。可是他越是这样告诉自己，越是把自己和父亲做比较，千方百计地想摆脱父亲的影子，他就越是不能，因为他不自觉地把焦点放在他父亲身上，用太多时间去想父亲，结果本来他不想发生的事情就偏偏发生了。那么同样，我们开始凝视神，把焦点放在神身上，我们祷告、进食、默想神的话语，聆听他的声音，跟他交谈，放下一切俗世的事去亲近他，那么神就开始在我们生命中来做工。这是我们无法解释非常奇妙的事，神能够一点一滴地改造我们，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改变了性情，改变了心意，改变了整个生命。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思是专注在神身上，我们越是思想神，我们就越发现神的美好、神的伟大、神的超然。我们越是集中思想神，不但我们对神的认识会加深，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也会有所不同。过去我们看为是极困难的事，像高山一样的拦阻我们，那么现在同样的问题，我们只看成是小山丘而已。过去会让我们失脚的、叫我们跌倒的事，如今也许不再是问题。我们可以在经历极深的幽谷的时候，内心依然有说不出来的平安跟信心。当四周的环境产生巨大变化的时候，过去或许我们会很惊慌、很害怕，但如今却在内心深处有稳若泰山一样的平稳心境，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来动摇我们。同时，我们也会有属灵的智慧和眼光，去看见一些别人无法看见的事，就是事情背后的真相。我们可以洞悉撒旦的真面目，这是我们专心亲近神、寻求神、思想神所得到的好处和改变。进食的确能够产生改变，它能够让我们的焦点更专注，引我们更亲近神、更投靠神。我们不再重视身边的一切事物，我们能看世间的事物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内心的平安跟喜乐掩盖了一切。我们满足于跟神在一起，那么其他的一切就自然会褪色。这就是保罗所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是人的理性所无法明白的，所不能解释的，是出人意外的，是深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是源自于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牢固无比、稳妥无比的。进食能够帮助我们晋升到这个深层的关系里边。当我们进食祷告，蒙神垂听，神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我们的信心就因此而增长。那么到下一个问题来到的时候，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进食祷告寻求神，我们的信心又再度增长。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神建立了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的灵命有更大成长。这是进食所带给我们的好处。我们持之以恒不断操练的时候，也许我们自己不大觉得其中的改变，但是神的确是在不断地坚固我们、改变我们，叫我们的生命成长，跟以前的自己是越来越不一样了。当我们遇到人生重大的问题跟困难的时候，过去我们可能是吓得半死、不知所措，我们必然会方寸大乱，因为前面的难处实在太大了，不是我们的能力可以胜过的。但是如今再面对这些这么大的难关的时候，我们内心却有说不出来的安稳，叫我们可以沉着应对，而且知道信靠神去度过。因为神在我们内心深处对我们来说话，叫我们获得一颗平静的心。我们会察觉到神时刻的同在，我们自己也会更深地去投靠神，跟他连在一起。这也许是前所未有的经历。当我们经历过进食祷告所带来的好处跟不同之后，我们会爱上进食祷告，也会持之以恒，让它成为我们跟神关系中的一个要素。 别人进食有他们的理由跟目的，但是我们知道自己进食是为了什么，而我们也感到这样做是绝对值得的，因为我们从其中所获得的益处是极大的。我们开始学习进食，也许是为了神国度的需要，我们放下肉身的需要，在灵里边追求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聆听神的声音。但是神却赐更大的恩典，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这种改变是影响我们一生的。那么到底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该如何去实践进食呢？既然我们知道进食会带来这么多属灵的好处跟福气，我们应该怎么样开始实行呢？我们相信神是不偏待人的，任何在神面前真心诚意进食祷告的人都必然会获得神的欣赏和赐福。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的就是，要是我们本身身体有毛病，或者是长期的服药，那么进食也许就不适合了。又或者我们真的是想要进食，那么在进食之前最好得先询问医生的意见，看我们的身体是不是能够负荷，千万不要勉强，千万不要忽略自己身体的问题，因为神所看的是人的内心，而不是拘泥在任何形式上的事。在进食的时候有四方面的事是我们要注意的，首先是食物，我们得暂时放下饮食的事。第二是睡眠，因为我们内心有沉重的担子，所以我们不能睡，我们要把睡眠的时间拿来与神交谈。第三就是我们所编排好的时间都得因为我们进食的缘故而被暂时的搁置。第四就是性生活，任何我们和配偶的亲密行为都要在进食的时候给停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那里他提到唯一的一个原因，夫妻要分房的，那就是为了要专心祷告。哥林多前书七章第五节保罗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你看，这是进食的形式，我们要留意。所以不管是饮食，是睡眠，是我们的时间表，或者是肉体亲密的行为，都得暂时放下，为了要专心的进食祷告。不过我们不一定要同时间的选择这四样同时停止，也可以只选择停止其中的一样，这也都是可以的。要出于甘心，不要出于勉强，因为我们的对象是主而不是别人。要行在暗中，只要让神知道，那么神就必然会赏赐我们。其实形式是由人所决定的，我们只要是存着向神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在一天之中的某一餐进食，或者是早餐，或者是午餐，或者是晚餐，又或者一天三顿都停止，这在乎我们个人的需要而定，千万不要做难，更不要拿来跟别人做比较，以为进食久一点儿果效就会好一些，就会显得比别人更加属灵一些。要是我们存有这样的思想，那就已经是偏离了进食的原意了。我们可以为了进食而放下一些编排好的行程，又或者停止进行跟配偶的亲密行为，又或者为了专心祷告，我们决定一夜不睡，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用进食来炫耀自己，把进食当作是一种属灵的骄傲，夸口的工具。那么如果是这样，充其量只会换来人的称赞，神绝对不会称赞，那么最终也不能够为我们带来任何属灵的益处。在进食的时候，我们要明确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进食，到底目的何在。不要因为牧师鼓励弟兄姐妹进食，所以我就进食，那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很清楚自己的动机才可以开始。如果你内心没有沉重的负担，内心也没有极大的渴望，或者你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难处，你大可以不必进食。当然你可以因为爱神，因为要花更多时间跟神在一起，你可以省去一晚的睡眠，这也是好的。我所要强调的就是，进食必然是出自一个强烈的动机，一个很强的需要，有了这个特别的原因在背后做支持，我们才会进行进食。当确定了自己的动机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一些事情暂时放下，专心祷告，把焦点放在神身上，单独与神相会，为自己祷告，也可以为教会祷告，不必到处知会别人，只是个人安静在神面前，依着自己所计划的进食祷告，只要是让神在暗中查看，那就够了。这是圣经的教导， 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边所教导的。那么再说的仔细一点，如果你从来没有试过进食，这是你头一次的话，你可以循序渐进。比方说你想不吃东西专心祷告，如果你从来没有试过不吃东西的，那么就不要一开始三餐都进食，恐怕你的身体负担不来。你可以先不吃早餐，整个上午都用来祷告等候神。也许你说了，单单不吃早餐似乎还不够虔诚，也不够牺牲，但是我们要有智慧，要凡事顺服神。进食是没有任何圣经的条例和命令的，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而行，但是不要勉强，也不要给自己压力。要是你踏出了第一步，你能够成功的不吃一餐而没有感到任何不安的话，你其实已经在进步了。有人说，如果你能够度过第一天，你就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当你能够进食三天，你已经再不会有饥肠辘辘的感觉了。不过弟兄姐妹，我在这里不是鼓励你去做这样的挑战或者是尝试，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要明白自己的目的和动机怎么样之后才开始，免得把进食当成夸口的工具或者是属灵的骄傲，那就适得其反了。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能够借着行为去取悦神，所以呢，不要以为我进食的次数很多，祷告就会更加有能力啊，神也会因此更爱我，这些想法都是不正确的。不要把进食变成一种我们要死守的宗教礼仪或者是规条啊，勉为其难的去守，总要是出于甘心的把焦点放在神身上。也不要在进食完之后就大吃大喝啊，拼命的去补偿自己的损失，又或者天昏地暗的睡个饱，又或者之后呢就放纵情欲等等，这都是不好的。如果我们经过多餐进食，更不可在进食之后吃过量的食物，免得我们的肠胃负担太大。神知道我们的内心，神也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困境，神了解我们过于我们了解自己。有些事情我们能够骗得了人，但却骗不了神，因为神他是看透我们的心，他了解我们内在的一切意念和动机。不要以为我为了进食而更改了自己的行事历，到进食完了之后呢，就整天的看电视节目，把之前没有看的一次给补回来，这也是不适当的做法。我们所做的完全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事，只有神跟我知道，所以我们不必装假，也不用隐瞒。只要是真心诚意的进食，有正确的动机和目的去进行的话，我们在这个世上必然会蒙福，神必然要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他必然要让我们的灵性有成长的机会。有些时候我们带着极大的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因为需要太急切而感到焦虑，但是神一样要我们学习忍耐以及信心的功课。诗篇37:1-7，大卫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好，今天的讲题和神心意的进食第二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我的心呢，为何要闷？应当仰望我的神，仰望他，我就得力量；仰望他，我就不惧怕。上课，我刚强壮胆。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进食的对象是神，要将目光专注在神身上，预备自己去聆听神的声音。神不必等我们进食祷告才应允我们，但如果我们有迫切的心，愿意进食祷告的话，我们可以因此得到属灵的好处。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